好，第三章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它的内容啊。他这边特别提到尼布甲林沙王造了一个金像，就全金的像啊，高有60肘，宽6肘啊，一肘大概是45公分啊，大概半公尺左右，就是不到半公尺，大概45公分。所以它的高的话呢是蛮高的啊，大概将近有20几30公尺这么高啊，宽的话呢将近3公尺。立在巴比伦省杜拉平原啊，它为什么要立在平原里面呢？啊，因为平原它看视野比较宽广啊，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像，而且呢也为着人的敬拜啊，所以你看后面就敬拜了啊。好，然后尼布甲林撒就差人啊，将总督、钦差、巡抚等等等等，总共有从上到下有8级的官员，就是从大到小各种官员都招了来。要为所立的这个像呢行开光之礼啊，这些像通常他们在像偶像都一样，他们做好要到行开光之礼。那什么叫开光之礼呢？就是他们要把它奉献出去，奉献给神，好像是献祭一样的啊。他们要吹角啊，要有音乐啊等等啊。所以呢，这些人从总督啊一直到各省的官员都聚集了。啊，要在所立的像前啊行开光之礼啊。这个时候呢就传令了，大声呼叫啊，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啊，有令传给你们，一听到角声啊，听到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要俯伏在这个金像前面，如果不俯伏敬拜，马上就要扔到烈火的窑中。所以各方各国各族人听见这个之后呢，全部都俯伏在这个金像前下拜。那时候就有几个加勒底人啊，就来控告了，告诉尼布甲利沙王啊，说你曾经下过命令，凡不听到这些声音不敬拜，要扔在烈火的窑中。但是有几个犹大人，就是你派管理巴比伦神事务的这三个人呢，就带你这三个朋友，这些人根本就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哦。所以这些人呢当然有可能是出于嫉妒，因为 这三个带你这三个朋友啊，他们现在管理巴比伦事务嘛，所以下面很多人不服，他也会嫉妒，所以就抓住他们没有敬拜这个像，所以就赶快告密。当然尼布甲利沙就很生气啊，就把他们带过来啊，但是还是给他们一个机会啊。他到底你们是不是故意的？如果你们再听见这些音乐声音，如果你俯伏敬拜呢，可以，我不追究。但如果你不敬拜，立时要把你扔在烈火的窑中。然后他说了一句话：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照人来看，这真的是有谁可以来救你？那沙德拉米萨、亚伯里哥这三个但以的三个朋友对王说：“哦，这件事我们根本就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他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所以这三个人真的是有很美的见证。他说我们的神必然会把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也要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就算他不救，我们也绝不侍奉你的神，不拜你的金像。哇，这个话让尼布甲林沙真是怒气填胸了啊，当场变脸，叫人把窑烧得比寻常更加7倍啊，吩咐军中几个壮士把他们三个人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啊。这三个人都穿着衣服啊、裤子啊，都捆起来被扔在窑里面。王的命令太紧急了，连抬他们的人靠近那里都被火焰烧死。那这三个人就被捆着落在烈火的窑中。我们不要忘了这是真实的事情啊！这时候尼布甲利沙王惊奇 急忙起来啊，对人说：“我们不是扔了三个人在火里面吗？”他们说：“是啊。”王说：“看呐、啊，有四个人，三个人变四个人，而且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第四个相貌好像神子，神的儿子。”哇！所以他马上就靠近火窑门啊，就说：“至高神的仆人。”现在他称他们为至高神的仆人，沙德拉、米撒、亚伯利哥，出来，上这里来吧！啊，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啊，大家都聚集看这三个人，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你看连头发都没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也没有火燎的气味。这时候尼布甲尼撒就说：“沙德拉、米撒、亚伯利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倚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谤读沙德拉、米撒、亚伯利哥之神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那是王在巴比伦神高升的沙德拉、米撒、亚伯利哥。我想我们读这一段圣经啊，读这段历史真的很令人振奋啊！这么厉害的火啊，人掉下去居然连头发都没烧焦，衣服也没烧，而且这三个人呢，在神的面前有这么大的信心啊，做见证，他知道神能救他们，就算神不救啊，他们仍然不败。所以这一章我觉得我们有很多重要的功课要学习的。好，那我们刚才读讲过了第二章啊，但以理为尼布甲尼撒做解梦，然后梦见这个大的金像啊，头是金的啊，身体是银的，然后是铜的，然后是铁的，然后半铁半泥。第三章你就看见尼布甲尼撒就做了一个全金的像了。第二章跟第三章时间中间时间隔了多久呢？我们不是很确定，但是很确定的一件事，第二章跟第三章有关系，有很重要的关系。虽然尼布甲尼撒做到的一个大像只有头是金的，而且他就是这个头，之后呢会有另外一个帝国兴起取代巴比伦，但是不如巴比伦，然后还有第三个国出来，第四个国出来，到最后这整个大象要被打碎。这是神借着但以理给他做了解释了。可是呢，你知道人在高位很容易骄傲，出于骄傲，出于他的虚荣心，为了要彰显他的国权，彰显他的荣耀，而且呢要显出他的国是这么的稳定，所以事实上他虽然表面上接受了但以理的解梦，但心里面说句实话，他实在不服气啊，他也不愿意接受神的作为，所以他现在呢造了一个全部都是金的像，还不只是一个金头啊，他全部都是金的。为什么？因为他盼望巴比伦帝国能够存到永远，永不败坏。因为他知道将来有一个小石头要砸下来，神要另外立一个国度，要存到永远的。但是出于他的骄傲，他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所以他就立了一个全部都金的像，盼望呢，他不仅仅是一个金头而已，存到永远，永远不会败坏。当然我们知道只有神的国永不败坏。在第二章我们都记得啊，尼布甲尼撒曾因着但以理启示他的梦并且为他解梦，他当场就向但以理下拜了，而且还奉上供物跟香品，而且称赞他的神啊，他说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似的，他都知道，他也下拜了啊，但是他却没有悔改， 或是谦卑在神的面前，意思就是说他的心并没有完全的转向神，没有去寻求神，这是尼布甲尼撒王。但是呢，其实他所说的就代表我们这个人就是这么骄傲，我们也常常如此，我们常常对神的作为我们非常的惊异惊奇，而且羡慕，我们看见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我们却没有好好追求来认识这一位神，甚至不知不觉的，我们像尼布甲尼撒王一样，我们反而会高抬自己，我们不接受神在我们身上安排。我们晓得保罗曾经有过三层天的经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启示。但是保罗有可能的这三层天的启示也可能自高哦，所以圣经上特别讲到他有了那么大的启示以后，怕他自高，所以给了他一根刺，所以我们绝对不要相信自己，连保罗他都神都知道，保罗这么一个忠心的神的仆人都有可能会堕落的，所以一有了这个三层天的启示以后，马上就有一根刺，而且这个刺呢还是仇敌的猜疑，是从仇敌来的，所以非常的不舒服，所以保罗三次求告主，但是主没有把这个刺拿掉，反而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很多时候我们追求知识知识如果不是在爱的里面，就很容易叫人自高，出于神的启示一定是要需要十字架才能够落实这个启示，否则这个启示呢如果没有十字架只是一个空谈而已，所有的真理我们必须一直持守在与神的不断的交通里面，否则呢这个真理就容易成为我们的知识，叫我们自高自大。好，那现在尼布甲尼撒就在杜拉平原造了一个大的金像，叫人来侍奉他的神，敬拜这个金像。那你读到这里的时候呢，你很容易就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创世纪十一章，你记得创世纪十一章就讲到那时候的人他们就往东边迁移，就来到了示拿地，也遇见一块平原，对不对？所以你看都是平原了然后就住在那里，创世纪十一章，然后他们就怎么样呢，就商量了来做用砖烧做砖，把砖烧透然后呢他们就来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你特别记得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平原，然后他们建造一座城跟一座塔要宣扬他们的名我们知道他在这个地方，这个示拿就是从前的巴比伦所在的地方那他现在建造城也建造一座塔，为什么要一座城又一座塔，一个城又一个塔呢？因为城是代表人的政治的中心一个城它是有管理的嘛有秩序有组织的，所以城是代表一个政治的中心，那塔呢它是宗教的中心所以他们现在聚集在这个地方呢要有自己的政治中心，自己的宗教的中心，为了要宣扬自己的名，换句话说，如果你读第十一章的时候呢，他们已经堕落到一个地步他们集体来背叛神了集体背叛神。我们曾经讲过人的堕落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人是落在罪里面人犯罪了落在罪里面，但是到了第六章呢就堕落得更厉害了，人就落在了肉体的里面终日所想的尽都是恶，但是到了十一章呢人已经堕落到世界里面了 这世界背后是有组织的，有一个王的，他带领人的集体来背叛神，抵挡神。全世界的宗教，包括中国人在内，所有的宗教，我们发觉它的起源地呢，就是在这个地方，是吧？所以巴比伦是所有宗教，包括中国、印度人的宗教的起源发展的地方。你如果读启示录的十七章啊，启示录十七章他特别提到一句话啊，第四节，他提到奥秘大巴比伦。为什么提到奥秘大巴比伦呢？因为它是指着宗教的巴比伦说的，所以是奥秘的。启示录十八章呢是讲到巴比伦大城，所以是讲的跟宗教跟政治发生关系。十七章是奥秘大巴比伦呢，这是讲到它是一个宗教的巴比伦。那启示录十七章第四节特别提到这个奥秘大巴比伦呢，它是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那圣经上什么叫做可憎之物，就是指的偶像，在神的眼中最可憎的就是偶像。那这个奥秘大巴比伦呢，它是世上所有的淫妇跟偶像的母亲，所有的淫乱，所有的偶像都是从巴比伦来的。所以你看见创世纪十一章就是把这个情形显出来了。我们晓得亚伯拉罕的父亲，亚伯拉罕的祖先就是从加勒底的乌尔，就是巴比伦出来的。他们在当地呢是侍奉偶像的，那个约书亚记告诉我们，他们从前是拜偶像的，但是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所以他接受神的呼召，就过了河，来到了迦南地。那过了什么河呢？就是幼发拉底河，启示录讲的伯拉大河。所以圣经上称为亚伯拉罕是第一个过河的人，所以称他为希伯来人。希伯来人的意思就是说呢，他现在过了河了，他跟偶像不再有相干，偶像已经抛在后面了。所以神跟亚伯拉罕和他的后代子孙就立约，只要他们愿意遵守神的律法和诫命，敬畏神，他们就蒙福，否则的话呢，他们要受咒诅。果然以色列后来开始拜偶像，离弃神，结果就被掳到了巴比伦。为什么掳到巴比伦呢？因为我们晓得巴比伦是所有偶像的发源地，神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拜偶像吗？就让你们拜个够，所以就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了。所以现在呢，他们但以就是讲到他们被掳了嘛。那现在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又在一个平原立了个像，所以成了他的宗教的中心。你看他在这边不但有政治中心，也有宗教的中心。所以我们当我们在读但以理书第三章的时候，你看让我们回想到创世纪十一章的情形，在这个大的平原上，他能够容纳许多的人可以敬拜侍奉，也能够看得清楚这个像。好，这个大象高六十肘，宽六肘。为什么是六十肘？为什么是六肘？这是有讲究的。我们晓得尼布甲尼撒所代表的，我们上次讲过，乃是外邦人的日期开始的时候。那他开始的时候，他是一个金头，所以呢，他是以能力、以财富、以荣耀开始的。因为这个整个外邦人他的头金头嘛，所以他开始很好的，他有能力、有财富、有荣耀开始的啊。而且我们上次在读第二章三十七节的时候特别提到，但也特别提到，他说是神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赐给你的，是神赐的啊，其实不是你自己得来的，是神赐的。但可惜他却用这个大的金像来荣耀他的自己，这是尼布甲尼撒的很可惜的地方。 而且他集合各方各国各族各阶层的人来拜这个金像。你知道我们读我们现在读但以理书第三章啊，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历史啊，因为这是从前发生的，但事实上呢它也是一个预言。因为末后的时候呢，到了外邦人时期快要满足的时候呢，另外有一个景象发生了，也跟这个第三章很相近，但是又不太一样。有另一个伟大的王兴起来，他也要立一个大像，要叫人拜这个像。所以我们要晓得，不仅仅但以理书第三章对我们来讲，你在读一个历史而已。事实上，借着这个历史，你也在读预言。将来的预言，那这个预言呢，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就是启示录十三章所写的啊。启示录十三章，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启示录十三章啊。他特别看见有一个兽从海中上来。它这里的海是指的地中海说的啊，在圣经里面海啊是指的外邦的国度，所以你如果读到但以理书第七章，有四个兽从海中上来，就代表四个帝国要从海中上来，你就发现都是从地中海出来的啊，所以这里的兽呢是换句话说它是从外邦出来的，这个兽你读下去知道它是敌基督说的啊，所以敌基督将来是从外邦出来的，不是从以色列中出来的啊，那它有了十个角。七个头，十个脚上带着七个冠冕，换句话说，这十个脚代表十个王，也就是后来那十个指头说的，十个王。那七个头呢，有亵渎的名号，亵渎的名号就是说，他们这七个头当也是代表七个王，这另外的七个王，那这七个王呢，是指罗马帝国有七，后来果然你发觉有七个王。罗马帝国有很多的王，但有七个王呢，特别有亵渎的名号。换句话说，他们是至高为神，亵渎神的人，好，然后你看见呢，他这个兽啊，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为什么讲到豹、熊跟狮子呢？因为如果你读但以理书第七章啊，它有四个兽从海中上来。这个四个兽呢，其中有一个呢就是像狮子，有一个像豹，有一个像熊，另外一个是不知名的兽。所以到末后你会发觉呢，这个敌基督出来的时候呢，他是集外邦从前那些帝国的集大臣，然后他似乎受了死伤，其实他没有死，但是医好了，所以给人感觉呢，他从死里复活，很多人。然后就很多人就来拜他啊。我最主要叫你们读的就是第四节啊，又拜那龙。换句话说呢，有很多人跟从兽，跟从敌基督，又拜那个龙。那龙是谁呢？我们知道就只是撒旦说的啊，因为十二章告诉我们，那龙是撒旦。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就这个龙呢，把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你记得第一个国王，第一个国度是尼布甲尼撒。谁给他权柄能力呢？是神给他的，对不对？但以理书第二章，但是末后这个王出来呢，这个敌基督呢，谁给他的权柄呢？不是神呢，这是兽给他的，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然后他要怎么样？要经过四十二个月，你读后面就知道，第五节讲了四十二个月，就是末后那三年半的大灾难，好，然后呢，第十节，第七节好了，他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所以到后来这个敌基督很厉害，圣徒都打不过他的，他又能够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所以第十节后面说，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在此，所以在末后这三年半的时候，这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很可怕的，他逼迫很大的，那圣徒的忍耐跟信心就在这个地方，好，到十一节。我又看见另外有一个兽 从地中上来，所以这个时候是从地中上来的时候，这指着假先知说的啊。那地呢是指着犹大说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假先知将来可能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啊，不，从以色列，从犹太人出来的啊。那从很多地方来讲呢，很可能是从但支派出来的，这个我们不讲细节了啊。好了，他就这个呢，他这个敌基督出来以后啊，他就行了很多的神迹啊，又在人的面前叫火从天上降下来啊，然后又给这个兽做个像，你看现在在幕后要做个大的像了，是这个兽的像啊，而且这个像呢有生气，就是有生命，又能够说话，不拜兽像都要被杀。你有没有想到跟但以理书第三章很像啊？然后呢，每一个人身上都要有印记啊。如果没有做印记，就不能有买卖啊。然后最后呢，他说，在这里最后一节，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看666，我们刚才读的是60肘乘以6，对不对？你看60肘乘以6肘，所以它这不是随便写的啊。你看，从前，但以理书第三章有个大的像啊，最早创世纪有个大的这个塔啊，到了末后人的国度结束的时候，也要立出一个大的像，你不拜也要杀掉啊。那为什么称是666呢？啊，为什么是60肘乘以6肘呢？啊，因为在圣经里面，六是人的数目，啊，人是在第六天造的，啊，所以当人不管怎么样啊，人都不能完全，因为在圣经里面啊，七是代表完全的数字，啊，到了永世的完全是12，所以你到了起初的都是12，啊，七是完全，所以你看我们每次到了七天。七就结束了，那再来一次，所以七是一个完全的数目。神的数目是什么呢？是一，你独一的什么一嘛啊？所以人真的要完全呢，你必须人加上神，六加上一才是七啊。所以你不可能人不能完全，但人发展到最后最可怕最高的时候是什么呢？666啊！你再怎么样也没办法到七。所以尼布甲尼撒所立的像呢是60个肘乘以6肘，也不过是2个6，但等到末了的时候这个敌基督是3个6，666、哦、所以如果你记得，你如果读启示录很特别的啊，启示录讲到兽也讲到羔羊，对不对？那讲到兽的时候你去算一下啊，启示录有36次出现兽，36次出现兽这个字啊，是6的倍数，你看到没有？6636啊。但启示录讲的羔羊呢很特别啊，启示录的羔羊真正讲到我们主啊有28次，那有一次呢有讲到羔羊，但是那是好像羊羔，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13章第11节，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好像，你看到没有？所以启示录有29次讲的羊羔或者羔羊啊，但是呢28次讲的主，有一次讲的假先知啊，讲的主28次，28次正好是什么呢？7的倍数啊，是完全的啊。所以你看见啊，在末了的世代有再一次像要被立起来，也要叫人家拜，不拜就要杀掉。所以我们读但以理书的时候，第三章它不仅仅是一个历史，已经过去了，我们还需要看到将来啊。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我们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第9到第10节， 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九到十节，讲到这个敌基督的啊，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因为撒旦给他权柄嘛，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很多人都喜欢看神迹奇事，但到那一天呢，这个敌基督来的时候不得了，他能够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所以神后来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所以我们再说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三章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读一个历史，我们更是读一个预言。这个预言在外邦人的时期结束的时候呢，要发生，重新发生在地上。第三章的第二节到第五节我们看见王就借着呼召了所有各级的官员来到了这个大象的面前，要行开光之礼，而且呢传令要各方各国各族的人一听到这个角声，各种音乐的声音叫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所立的金像。所以你看见这个王很厉害，他借着各种的音乐角声啊，各种丝弦的乐器来抚慰人心，使人陶醉，好拜偶像。这个是仇敌的工作，仇敌很会利用音乐来拉拢人心。为什么仇敌那么厉害呢？因为我们知道根据以西结书二十八章他特别提到，在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如果你再跟着以赛亚书十四章你把它合起来看，你就知道当时他提到一个推罗王，也就是所谓的明亮之星早晨之子，这个路西弗就是神所创造的最美丽的天使，后来堕落成撒旦的这一位那特别提到在二十八章以西结二十八章十三节到十四节他特别提到，就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的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神当时神是知道最光明的天使，他是明亮之星早晨之子，神把骨笛交在他的手中。换句话说呢，本来他是要带领这些众天使来敬拜神的，他是用音乐来敬拜神的，但堕落之后呢，他用音乐来迷惑人，并且接受人的敬拜，窃取神的荣耀。所以你看见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充满了各式各样的音乐年轻人被这音乐带走，表面上好像是他们喜欢的音乐，事实上呢是仇敌在窃取人的敬拜，而且很多的音乐里面的歌词都非常的糜烂就你看见在尼布甲尼撒的王时代，他们就懂得用音乐来迷惑人你只要一听到这些角声啊、丝弦的各种的乐器人一听到乐器心就陶醉了嘛，都拜偶像了所以这是仇敌的工作。然后你在第六节第七节你就看见他不但是用乐器来吸引人，同时呢告诉你，你如果不敬拜就要丢在烈火的窑中所以大家一听见以后呢，各种角声、笛声、琵琶、琴瑟各样的乐器就全部都俯伏敬拜。所以你看见一方面仇敌用音乐来迷惑人，另外一方面呢又用火窑来逼迫人，结果大家都敬拜了。所以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四节那边特别提到讲到仇敌他有的时候会化妆成光明的天使、仁义的差役他会化妆的，一方面他用各样的苦难来逼迫你，一方面用各样的方式来迷惑你所以他有的时候像光明的天使、仁义的差役好，这个时候我们晓得，我们刚刚读过，就有一些加勒底人来打报告了，就说有三个犹太人，就带你这三个朋友，他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 你知道本来这是一个政治的问题，因为尼布甲尼撒想立一个金像呢，是因为他盼望他的国度权柄能够一直延续到永远，所以这是一个政治的问题。但是现在呢，政治的问题成了宗教的问题，你看后面有偶像的崇拜了。所以你要知道，政治跟宗教跟偶像常常是挂在一起的、哦、你看现在特别在东方的国家，你看像我们在台湾也好，一到了选举的时候，到庙里面去拜，政治跟偶像连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巴别城跟巴别台放在一起，一个政治一个宗教。这就为什么启示录十七章讲到奥秘的大巴比伦，十八章讲到巴比伦大城，宗教跟政治常常挂钩的。好，从十三节到十五节我们就看见了，这时候王听见了，就当然他就匆匆大怒，就告诉这三个人啊，我再给你一个机会，如果你听见了拜的话呢，就没事了，如果你不拜，你看要丢到火窑里面了，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所以再给他们一次机会，所以一方面你看给他施恩，一方面的威胁，仇敌常常是恩威并施，有的时候非常的严厉，逼迫苦难火窑，有的时候呢施恩诱惑，这仇敌常常的惯念。你记得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主耶稣在旷野受仇敌的试探，仇敌有一个试探是怎么样的，仇敌把他带到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跟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主看，对他说，你若拜我，这一切都是给你的。这就是仇敌的诡计啊！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如果拜他一下，他不需要经过十字架，他就可以得到一切。那仇敌就是这样子，仇敌常常叫你不需要去背十字架，你只要拜我就可以得到，因为万国都是给我的，已经赐给我了，我可以赐给你。但是主怎么讲呢？撒旦退去吧，主知道你要得着这一切，你必须要经过十字架。所以你记得这件事情又重演了，马太福音十六章你记得吗？啊，那时候主才刚刚称赞了彼得，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的，而是从天父启示你的，因为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后来主耶稣见他启示了，他要去受许多的苦，进耶路撒冷受 很多苦，最后被杀呀。那彼得就说，这是万不可如此，但是主马上就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换句话说，你看撒旦借着彼得也叫他不要上十字架，所以十字架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没有十字架就不可能有冠冕，没有受苦不可能有荣耀的。你记得在提摩太后书啊，第四章第十节，那边保罗很沉痛的讲一句话，他说，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往帖撒罗尼迦去了。你知道保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是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十节，但在讲这句话之前呢，保罗讲了一句话，就是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第八节，他讲了什么？他特别讲到，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你看保罗他刚刚讲过这些话、哦、之后就很沉痛的讲，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了，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换句话说，底马不要十字架，他爱世界了。所以仇敌有的时候这个逼迫很可怕，但仇敌用软的方法吸引我们也很可怕的。好，第三章第十六节到十八节，他们回答得很好，做了很好的见证。他们对王说，他说，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这实在是一个很美的见证。然后你发觉很特别的一点，就是第三章没有提到但以理，但以理不见了。当然有可能但以理在别的地方啊，反正他不在，但是也因着但以理不在，所以这反而非常鼓舞我们。为什么？因为神不仅得着一个但以理，神也得着三个忠心的仆人。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只有你跟我是忠心的见证人，你不要忘了神很多的，神不仅有但以理神还是他的那个朋友。你记得有一次以利亚就对神说嘛，对不对？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都杀光了，把你的先生全部杀光，只剩下我一个人。但是神怎么说呢？我为自己还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黎屈膝的。所以并不是说没有但以理就不行了，但以理不在仍然有神的见证人在这个地方为神做见证。好，在19节到23节我们就看见现在他们要被丢了，这个时候那个火窑加7倍，这是很可怕的事情，然后叫这个壮士来把他们丢下去，结果他们三个人被丢到烈火的窑中，他们没有被烧死，反而这几个壮士给烧死了。王一看到就非常惊奇，马上就起来，不是下去3个人吗？怎么有4个人没有受伤，而且第4个好像神子。在第3章15节他才夸口啊，有何神能救你脱离我手呢？啊，现在神亲自的拯救，而且呢，神自己显在其中。你看第4个好像神子，所以神是非常信实的。我想我们都记得以赛亚书43章第2节有一句话，我们可能都还记得。以赛亚书43章第2节，他特别提到，他说：“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这是以赛亚书43章2节讲的。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你看，神的话应验在他们身上。在希伯来书10章23节也有一段话很鼓励我们啊，他说：“叫我们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就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所以他们真的经历到神的信实。好，26节27节他特别提到，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服也没有变色，甚至没有火燎的气味，所以他不能不称他们是至高神的仆人。所以这个火呢，反而成了他们的试炼，这个火炼尽他们，换句话说把他们的捆绑全部烧去了，使他们得自由。所以你要知道，很多时候神允许试炼临到我们，其实是要把我们里面的肉体，我们的天然给除去，好让我们真的能够在灵里面自由。因为我们常常被这些肉体的东西所捆绑，被世界的捆绑，所以神允许这个火窑使我们被炼净，使我们得自由。而且呢，因着这些试炼，你看见彰显了神的同在，神子出现了。而且他们里面呢没有火燎的气味，为什么？他们有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你记得哥林多后书2章14节保罗讲到我们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所以他们因为认识基督，你看他没有 一点点火燎的气味，反而呢就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我想我们都记得我们读过雅歌歌中之歌，你记得在3章6节那边特别提到，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墨药和乳香便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你要讲到从旷野上来，什么叫从旷野上来呢？就想起以色列进迦南的时候，他们在旷野有40年，这40年好像什么呢？大而可畏的旷野。但现在有一个人呢，他从旷野上来了，从旷野上来，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呢，形状像烟柱，代表说呢曾经有火，但现在没有火，只剩下烟了，成了一个见证，柱子的见证。所以他们经过火，但是没有被火烧，只是被火炼尽，就产生了见证。而且身上有什么呢？墨药和乳香，还有各样香粉熏的，商人各样香粉熏，换句话他们都是付了代价得到的，因为商人不会给你东西，他是卖给你的，你要付代价。所以他们经过了旷野，经过了这个火，你看他的身上有各样墨药乳香香粉熏在他身上，所以他里面能够发出香气。所以你看见这3个人没有任何火燎的气味，反而能够彰显基督的香气，人不能不承认他们是至高神的仆人。所以你记得在希伯来书11章啊，讲到那些信心的伟人的时候，33节跟34节啊，希伯来书11章33节跟34节，他讲到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因着信 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这是带引后面的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就这三个人灭了烈火的勇士。好，28到30节啊，尼布甲尼撒王终于被折服了，就说他们这三个人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所以他还降旨，没有人可以谤读他们的神，因为没有别的神能这样施行拯救，所以他们高升了他们。所以但以理书不仅仅我们在读历史，也是读预言啊，连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15节他也提到，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所以你看将来有很多的预言跟但以理有关，而且将来的大灾难，就讲到将来那个大灾难也是跟这个火窑有关系的。耶利米书30章第7节特别讲到雅各家的遭难的时候，就指的这个大灾难。我们看一下启示录19章，很快的，好，我们要来看一下，给他做个结论啊。启示录19章，当我们主回来的时候，你就看见19节到21节啊，19章19到21节，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就是我们的主啊，并他的军兵征战。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行奇事迷惑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就是敌基督和假先知一起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面，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剑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所以你看神的审判要临到他们，所以你可以看见啊，在末世那个灾难是很可怕的，因为敌基督出现以后那灾难啊，42个月3年半的大灾难呢，那个火窑要加7倍啊，就好像但以理这第三章所讲的，如果不拜偶像的，你要丢到火窑里面的7倍。但是今天更可怕的还不是这个，今天更可怕的就是说，今天这个仇敌也立了一个大的金像，那这个金像呢，如果你不拜他呢，你很难的。那这个金像是什么呢？这就是马太福音6章24节讲的，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不是重这个轻那个，就这样，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今天最厉害的金像还不是那个看得见的偶像，今天最厉害的乃是马门。今天你想想看，有几个神的儿女能够在这个大金像，在马门的面前不倒下来敬拜的？很少。对，有几个能够像带你三个朋友能够在这个大的金像面前不倒下来的？犹太人在巴比伦学会了怎么做生意，以前他们是很好的农夫，是渔夫，他们知道怎么耕种，怎么打鱼，到了巴比伦他们就学会做生意了，所以现在全世界的金融几乎都操纵在犹太人的手中，所以他们一个一个的都倒在这个大金像的面前了。难怪主说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这个马门是更大的一个偶像，你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今天有几个神的儿女能够在名利地位这个偶像的面前不倒下不敬拜？所以愿神恩待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有这样的像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那种心智，能好好的活在神的面前，愿神怜悯我们。